箴言第25章，箴言25章第11节，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次我们的重点是怎样为主说话，怎样为主说一句话能说的何宜，一句话能改变人一生，一句话能够把人从黑暗的国度能够转到爱子的国度，一句话能叫下沉的发酸的腿、下沉的手再次得着鼓舞。所以我们要一同来看怎样传递神的话语，怎样说一句话叫人得着安慰，一句话叫人更爱主。所以这是一句说的何宜的话，就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们要用八次的时间一共来看这个题目。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过了，在五旬节的时候，你记得彼得起来为主说话。在彼得跟随主的时候，他是12个门徒里面最会说话的，也是说话说的最多的，他几乎是门徒们的发言人。但是彼得常常说自己的话，说到一个地步，神不能不打断他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愿意搭三座棚，一座为着摩西，一座为着以利亚，一座为着你。结果我们看见神打断了他的话，然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可见彼得常常说错话，彼得常常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尤其你记得那次黑门山，就是变化山上的故事，这个他们要去祷告，也许彼得太困了，他一醒过来，忽然看见神主耶稣的荣耀，那个荣耀太荣耀，他总觉得在这种场合总要说几句话。那么弟兄姊妹，他开口，他就说了那些话，结果你知道，神打断他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不是不会说话。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会说话的人，今天把他放在教会里面就能为主说话，这是错的。人在国会议堂里可以说话，人在教室里面可以说话，人可以是一个名嘴可以说话，但是来到主的面前，他不一定会说话。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怎样的训练彼得，彼得怎样的跟随主。那最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记得他站起来，一句话站起来为主说话，结果3000人就得救。然后呢，过了不久，5000人也得救。现在彼得的口不只是彼得的口是不同的，现在的彼得的口是金口，他只要一张嘴，你看有许多人得救。许多人得救并不是带给彼得有多少的风光，许多人得救就代表这里有多少人从黑暗的国度转向光明。所以彼得那些话是惊天动地的话。你想想看，一个人要蒙恩得救，这些人几乎是被阴间拖下去的。但是感谢主，彼得一站起来，有多少人里面觉得扎心，有多少人愿意从黑暗转向光明。弟兄姊妹，就是那一次彼得那么一句话，就决定了3000人的前途，后来又决定了5000人的前途。我想在历史上，你很少看见话语的力量是那么大的。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一次许多人得救了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常常说，因着这句话你的病得着医治。所以不要忘记，话是非常重要的。神用话创造了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 耶稣基督就是话的本身，因着一句话，你的病就得着拯救，所以得就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知道话是太重要，太重要。但是一个充满自己话的人，一个常常说世界话的人，他不一定会说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因着3年半我们跟随主的缘故，主一直的训练他，雕刻他，制作他，现在他可以为主说话了。他一站起来，3000人5000人得救。那么弟兄姊妹，五旬节你所看见的情形，就是神怎样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神的话是金苹果，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另外一个人，只有神的话能拯救人，金苹果能够拯救人。但是呢，金苹果需要放在银网子里。感谢主，彼得那一张口最多是发表他自己，有的时候会叫别人作难，有的时候会叫别人受伤害。但那一次彼得一起来为主说话，你看见是个银网子。银在圣经里面代表救赎，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主说话，如果这个人不是被主救赎过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主说话，如果他的口没有用圣灵用炭火来洁净他。以赛亚说，我是不洁净的人，因为我嘴唇不洁净，又住在不洁净的民中间。弟兄姊妹，除非有一天你看见我们的嘴唇是全世界最污秽的地方，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出来的，根据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当一个人这个口没有被救赎以前，让我们记得那个话，那张嘴只能够咒诅人。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可以说咒诅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张嘴，那个嘴就恨不得别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那个火，那一张嘴，那个抿嘴，那个尖锐的嘴，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这样的人不能为主说话。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因着彼得跟随主，因着我们跟随主，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蒙了救赎。十字架，银就是代表十字架，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他常常用炭火来接近我们的嘴唇。不止如此，慢慢的我的话就变成稀少了，现在我慢慢能学习为主不说话。只有一个为主肯为主不说话的人，他才能够为主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说谎话的人，一个常常说话不准确的人，神的话怎么能放在他的口里呢？神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你稍微搬动一点就把神的话糟蹋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字、也是一样，就像希伯来文一样，一点一话不能废去。比方说太太的太子，你记得吗？太太太子大，这个里面是个点，所以这是我的太太，就是大大，然后里面两点，这是我的太太。但如果你把那个点呢搬家搬到右上角去，就变成另外一个字。所以你不能说我的全权，这是羞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但是呢，我们这些差不多先生，我们说没有关系，这一点跟你点差不多，我们对神的话也是这一点跟你点差不多。所以圣经说几个博士就变成三个博士。所以你看，你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在圣诞夜的时候，你知道有三个博士去朝见主耶稣，圣经从来没有讲三个博士。马太第一章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根本不是圣诞夜的故事，主耶稣已经是小孩子。圣经里面的小孩子跟婴孩完全不同的字。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读圣经的人，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说话的人。如果我们这个人说话，我们一定会加油加酱，我们这个人说话一定是不准确，我们怎么能传递神的话呢？ 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样能说话说得合宜，那个问题不在乎方法。所以我昨天一再提醒弟兄姊妹，这一次有的人以为说我们在这里讲讲道法，弟兄姊妹，一面是对，一面也不对。一面对，因为你等一点看见怎样为主说话是包括讲道在里面，有方法不是没有方法，但是最要紧是这个人你是不是个银网，这个网子是不是用银做的，这个网子这个人是不是经过十字架雕刻的。所以不是说话的方法，乃是说话的人。我昨天说过，你从讲道术来看，从今天你从神学院里面圣经学院里面所学到的讲道术，你从那个角度来评保罗的话，保罗的讲道是失败的。我们说过了，他讲的又长，讲了一个晚上，而且呢讲到一个地步人都从窗上掉下去，这是个失败的讲道。那保罗彼得也是这样，我们说过了，你讲一篇道你应该有怎样开始，有人告诉你头十分钟最重要，如果十分钟你能吸引弟兄姊妹，你大概一个钟头就能吸引弟兄姊妹，那不错，这是讲道术，这是艺术，没有错。那么你最后20分钟也很重要，如果你用10分钟开始，你就用10分钟20分钟注意你的收尾。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今天一篇道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头跟尾是最重要的。所以没有错，如果你真的要为主说话，如果今天有机会主让你为主说话的话，那你要注意头10分钟，你要注意最后20分钟，这是不错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常常说，如果你根据这个标准来看彼得的话，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在哥尼流家里，彼得说我一开讲，那其实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讲了哪些话，没有讲多久，还没有到结论，你看见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最成功的讲台，讲了一半圣灵让你不讲下去，圣灵做工了，这就是最好的讲台。我们要求完整，我们要拯救讲台，我们结果就失去了一个圣灵做工的机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根据圣经来看怎样为主说话，和今天神学院和圣经学院所学的你看见不同，但是不要忘记，神学院跟圣经学院里面所告诉我们，乃是根据2000年教会历史神所使用那些会说话的人他们经验的累积，然后把那个艺术告诉我们，有它的地位，有它的价值。但是不要忘记，真正要明白怎样为主说话，是要从神的话语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底怎样为主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金苹果放在银网里这句话就说得合宜。什么叫做合宜的话呢？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这些话是合宜的。什么叫合宜的话呢？能够完成神旨意的话，那就是合宜的话。那是什么呢？那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希望一同来学习怎样的来为主说话。那在这个以前，我们昨天晚上，我想今天还要稍微继续一点点，我想一定要让弟兄姊妹有个准确的认识，就是在教会里面，你看见神给教会有几种人，那是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毫无疑问，这些是神赐给教会的，为着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不要忘记，无论是使徒，无论是先知，无论是传福音的，无论是牧师，无论是教师，他们都是为主说话的，都是传递神话语的人。那这些人呢，我们称他做话语的执事。那么执事，这个执事就是长老执事的执事，这些人他们是话语的执事。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个传道在希腊原文就是神话语的执事。所以这些人，他们神给他们特别的托付，他们把整个的时间就分别出来，他们不做别的，他们就是巴不得神把更多的启示给他们。那这些人是神话语的执事。那么他们所做的那一件事，他们为主站讲台，为主说话，那么那个说话 叫做什么呢？叫话语执事，那个执事就职业的职啊。所以我们说人是那个执事的职，长职的职。那么这个如果是做那件事呢，就是执事的执事，就职业那个职，就是服事的意思。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神借助这一班人来帮助我们。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就这样，有一次经过特洛亚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他就是一直讲到半夜，很长很长，一个人讲。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讲到的？你怎么能说圣经里面没有一个榜样，说是一个人从头讲到尾？当然有，弟兄姊妹，因为神把这个话语的知识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不能把这些东西丢到窗外去。你丢到窗外去，教会怎么得出供应？弟兄姊妹，彼得那一次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不是他讲，十二个门徒跟着一起讲。如果那样的话，怎么会三千人得救？怎么会有人扎心呢？当然从头到尾，你看见神感动彼得，彼得站起来，彼得和十一个门徒站起来，就一个人讲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话语的知识。你看见说，不只是一个人讲，从神那里得着话，而且彼得、保罗讲得非常非常长。好像那天本来晚上他们是要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结果呢，你知道保罗有负担，结果他把话交通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话是毫无疑问的，教会里面有一般人是神，是教会中有一般人是神的恩赐，神话语的知识。当神兴起这些话语知识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像和平常话语和平常都不一样了。平常也是聚会是一个钟头，但是神话语的知识有的是两个钟头，有的是三个钟头，有的是四个钟头，因为这是他们从神那里接受来的。所以这种的聚会，这种的讲台，这种话语供应的聚会，是个工作性的聚会。圣经里有的，你不能把它推翻。比方说，在特洛亚那个聚会，平常是教会的聚会，但是那次因为神的仆人来的，因为有话语就是来了，所以你看见保罗就说话了。保罗是从头到尾一个人说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圣经里面怎么会没有这样的聚会？当然有这样的聚会，不过要记得这是工作性的聚会，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神是托付给那些有话语之事的人，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当然这个工作不是为着他们的，乃是为着建造基督身体的。所以这是一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很清楚，彼得是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等到你读到哥林多前书讲到教会的聚会的时候，保罗明明讲若男人祷告或讲道，然后等一等下面若女人祷告或讲道。我们说过彼得他们要祈祷要讲道，那么祷告呢，就是为着人到神面前去，那么讲道呢，就是为着神到人面前去。你看见这是双向的。那么难道说只有这些神的仆人们，只有这些神为主或做话语出口，这些话语执事们，他们祈祷讲道吗？不是。你看见教会里面，当保罗用那个字若弟兄祷告或讲道，若姊妹祷告，若女人祷告或讲道，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见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说这些弟兄们，你看见说他们一面为着人的缘故到神面前，他们祷告，但是同时呢，他们也为着人，为着神到人面前去，他们讲道，不止男的讲道，女的也讲。那为什么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这两个讲道不是同样的一个字，根本是另外一个字。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特别要强调的，因为今天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观念。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觉得教会里面有一班特别的人，只有他们可以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男的讲道不可以蒙头，女的讲道要蒙头。 那么这个，那么现在我们不去注意蒙头不蒙头，但是很明显，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在哥林多的教会，你看见弟兄祷告讲道，姊妹也祷告讲道。不过那个讲道不是保罗所说的"我不许女人讲道"的那个讲道，不是一个这样，不是一个讲道。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问，那么到底这个讲道，男人祷告讲道或讲道，女人祷告或讲道，这个讲道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在原文呢是指着先知讲道说的，先知讲道说的。那么什么叫做先知讲道？我们昨天晚上说得很清楚。因为你记不记得保罗告诉我们说，今天呢，你如果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要么都是说方言，要么都是做先知讲道。如果都是说方言的话，有人听不懂。但如果呢，你做先知讲道的话，就有的人就明白过来了，有的人就醒悟过来了。因为被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就显露出来，他必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是在你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告诉我们，那这样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那就是先知讲道，或说方言，或有翻方言的。那么有一个原则，就是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教会性聚会，不要忘记，这不是工作性的聚会，这是教会性的聚会。教会性的聚会乃是身体的运动，教会性的聚会是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活动的。工作性的聚会是一个肢体，那一次的的确是保罗在那里讲，没有错。那一次的的确是彼得一个人在那里讲，3000人得救，这是没有错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能说哦，为什么只有一个肢体在那里动？不，那一次是工作性的，所以不是讲身体。但是呢，现在讲到教会的聚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所有的肢体都应该活动。那每一个肢体要用什么来供应神的教会呢？那就是神给他们恩赐，要么借助方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方言的需要翻方言，要么就是要做先知讲道。那么这个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在希腊原文我们说过，就是说预言。但是这个字如果你翻作说预言，我们都糊涂了，就是我们都不明白这个字。因为普通人一讲到说预言，都是指的预测未来。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讲到预言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主要的意思是指述说神的旨意。那因为神的旨意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包括将来，所以特别是将来的部分，那就变成预测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旧约里面，先知是为主说话的，先知是述说神旨意的。那么有两个，那个时候一面是述说神的旨意，一面是预测未来。那么这是旧约的先知，到了新约不一样。为什么新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呢？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说预言说到启示录就已经完成。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预言是从神来，是神的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启示录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预言在神的话上再加上一点，再减上一点，因为现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新约不是没有先知，新约有先知，但是新约的先知主要的不是预测未来。因为弟兄姊妹，如果你预测未来是从神来的，表示这是神的话，那么你就等于在启示录上你再加上一些神的话，这是不神不许可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新约的先知主要的是述说神的旨意。那么好了，神赐的有使徒，有先知，那么这些先知呢不同，这些先知呢是述说神旨意的。我举个例子，20世纪神兴起一个很重要的先知，特别是在这个20世纪，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名字，就是陶叔 Tozer 弟兄，他是大家公认的是有名的先知，没有问题的。像在英国的 Austin Spark 也是有名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他从主那里得着一些启示的话，然后供应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所谓新约的先知。 那么神有使徒有先知，是把这个当作恩赐赐给教会。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旧约里面有祭司有先知，那么新约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稀奇的很，弟兄姊妹，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羡慕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在教会里面是能够造就圣徒的，或者说比说方言更造就圣徒。因为说方言是造就你自己，但是如果要造就教会的话，要羡慕做先知讲道。不过不要忘记，羡慕做先知讲道和追求爱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很清楚，这个讲到最后面，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对不起，我要再重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太重要了。那么你记得吗，在这个这个十二章末了的时候，他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看教会里面恩赐有好多种，最少保罗给我们看见有九种。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不是这些恩赐不好，但是有一些恩赐是更大的。所以现在保罗就开始告诉我们，但是告诉我们以前要告诉我们的路。所以他说，我把最妙的道路告诉你们，你们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运用恩赐，那个路在什么地方？爱。一个追求爱的人，他一定羡慕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就在第十四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做先知讲道。那么然后从这里你就知道，他把先知讲道跟说方言对比的。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要会读圣经才可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保罗是拿方言跟这个神做先知讲道把它放在一起。那么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羡慕做先知讲道，那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做先知，但是不要忘记，现在这个先知不是预测未来，现在的先知是什么意思？要做先知讲道。所以后面他就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你把这个做先知讲道翻作申言不充分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如果你光想它是申言，你就把和做先知这件事两个完全分开了。但是保罗讲到这个做先知讲到的时候，他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是先知就能够顺服，就先知灵就能够顺服先知。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就是为神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做先知讲道？保罗就告诉我们，先知讲道就是安慰、造就、劝勉，这叫先知讲道。所以什么时候你用话来安慰、造就、要劝勉，这就是了。那不止如此，而且他说启示、知识、教训或者预言，你看很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做先知讲道。我们昨天还说，先知讲道是容易明白的话，方言人听不懂，需要人翻。但是呢，你做先知讲道，你要用明白、容易明白的话。那不止如此，先知讲道所说的话就是教导人的话。所以保罗说，我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更大的恩赐，你看见吗？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用悟性，意思就是说用更新的心思，我们来说几句教导人的话，这里面包括教导在里面。那不止这样，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这个话是能够劝醒人，能够叫众人审明的。那不止如此，你再读下去的话，就能够叫众人学道理。所以可见做先知讲道，这里面有道理在里面，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把申言把它简化了，不可以。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你就知道这就不是诗篇，这就不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要明白这里所说做先知讲的是讲什么，你要从上下文去读它才可以的。你知道 这个读圣经，这是很重要的秘诀。比方今天年轻，你特别是从海外到了台湾，你知道台湾有台湾流行的话，你过了几年你根本听不懂。比方说这个人很酷，那么这个酷从前你听不懂，酷你真的严格说来是冷酷的酷，翻成英文的话，因此从英文原文来的，原文是 COOL，是很冷酷，是一点的酷，一点都不，这个字翻得很好。但是弟兄姊妹，你说到底这个人很酷是指的什么说呢？我常常问我女儿，我说你们年轻人到底说酷是怎么酷法？所以弟兄姊妹，那你怎么办呢？你要看年轻人怎么说。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年轻人有一件事情他觉得真好，他说酷，好，你知道他是这样用酷的。还有一个，比方说英文有一个字叫 square，square 你从旁边来看，从普通一听是四方形，你就会想到几何图形。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的父亲非常 square，那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我的父亲非常的古董。我的父亲如果穿衬衫的话，从来不把纽扣打开的，那这叫做古董。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要听他多讲几遍才可以。比方说你到香港去，这个停车不叫停车，叫趴车，他趴车是从 parking 借过来的。那么起头你不知道趴是什么东西，你多他听他几次，他怎么用你就会清楚。同样的弟兄姊妹，到底圣经里面所讲的，做先知讲道这句话是怎么讲的？不是你说，不是我说的。弟兄姊妹，你把14章好好读过，你就讲做先知讲道是包括这么多东西，里面有道理，里面有教训，里面有启示。换一句话说，把神的话传递出去。叫深渊和深渊响应，用神的话来供应你的弟兄姊妹。这个话不是你背来的话，这个话不是你抄来的话，这句话是你从主那里得着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机械性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做先知讲道。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紧。那如果这个是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今天主今天要做怎样恢复的工作？今天很可惜，很可惜，我们知道，到了这教会到了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知道，只有祭司没有先知，那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礼仪，你看见吗？你如果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所要的只是弥撒，只有祭司没有先知。但是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感谢主，就恢复了神的话。但是很可惜的，一点都不错，的的确确神的话，你知道带给神儿女不知道有多少的帮助。结果呢，人忘记了这个不过是工作性的聚会，这个不是教会性的聚会。那么教会性的聚会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应当是要彼此来供应，彼此用神的，彼此用话来帮助别人。换一句话说，每一句话都是合宜的话。这句话不是你背来的，这句话是你投手的，这句话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能叫弟兄们得着造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种的聚会很难很难聚的，因为什么？你如果每次有这样的聚会的话，你就发现说，每一个人都得经过，他的口都需要经过救赎。你看见，因为金苹果需要放在银网，一不小心，他有的弟兄一拿着机会就说他自己的话，一拿着机会就说世界上的话，一拿着机会就说不造就人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聚来聚去，你知道吗？结果你发现说就变得非常痛苦了，结果这个聚会就没有就得不出供应了。但是不要忘记，圣灵能不能掌权？基督到底教会的基督的身体有没有真实的实在实行出来？你就看今天弟兄姊妹能不能传递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的信息严格说来是非常严肃，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是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就是因为我爱说，因为这个礼拜我们一个礼拜不能说话，那么现在呢，我终于说了。我一个礼拜就是讲这句话，我不管弟兄姊妹听还是不听，我就是说了。我有一首诗歌，不管弟兄姊妹喜欢不喜欢，这个礼拜是因为我最喜欢的，叫大家，所以你请所有弟兄姊妹陪着你唱一遍。那么弟兄姊妹，你是得着满足了，你是得着造就了，教会得着造就吗？不要忘记，如为什么做先知讲道？因为你要爱。你如果想到自己说方言就可以。 你想到弟兄姊妹，你就说主啊，求你把那句话赏给我，求你用你的金苹果放在我的银网里，让我起来供应我的弟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聚会里面就充满了神话，就充满了 Rhema， 结果教会就成长了。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聚会很难。那么所以有的人就想把它简化了，把它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好像已经不是做先知讲道，好像你随便讲几句就可以了。那么你实在没有讲没有关系，你照着某一种方式，你把它多说遍多讲几遍，这就是，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先知讲道。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先知讲道并不是你拿一个录音机来，有人已经说过了，你再把它录一遍，再把它讲一遍，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圣经里的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每一个人都需要救赎。感谢主，有的人是金苹果放在银眼里，银网里，他得着救赎，他能为主说话。但是弟兄姊妹，你把话背过来了，那不叫做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大家都背一些同样的东西，我们都把这句话再重复一下，我们说这是教会的聚会，不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因为我们觉得人总是喜欢讲肉体的话。现在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我们把它统一了。好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教会都说一样的话了。但是不要忘记，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做先知讲道。圣经里面所说的做先知讲道，弟兄姊妹，你必须起来为主说话，你必须里面有话才可以。你这个人必须是银网，让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圣经里面教会的聚会。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不知道能救多少人。那不止如此，这个不是唯一的场合。姊妹们可以对儿童讲话，姊妹们可以在姊妹们中间说话。那不止如此，你看见说，在许许多多的场合里面，在许许多多的场合里面，你看见在公园里面，在医院里面，在监狱里面，一句话，弟兄姊妹，特别到我昨天我说过再说，特别你到病床上去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走到最后了，这个人已经是最后的几天了，在他清醒的时候，你能不能给他一句话，叫他从地狱转到天堂？你能不能讲一句话叫他醒悟过来？你做了好好先生做了一辈子了，现在你能不能做一次坏人，从主那里得着一句话叫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弟兄姊妹，你救了他。许多时候我们说尽了好话，我们伤害了多少人，表面我们没有伤害他，结果我们让许多人去撞墙。你明明看见他撞了墙，你宁可看他头破血流，你要做好人，你的话都是好话。这个是自己的话，这是世界的话，这不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首先第一，我这个人是需要经过银的救赎，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感谢主，现在我把话说出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艺术不是没有艺术。许多人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他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尽了，他所有的话，自己的话都已经说过了。有的太太啊抱怨先生，为什么呢？因为先生回家都没有好话的，因为他把所有好听的话在办公室通通说光了，回家都剩下不好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已经把许多话都说光了，我们为着罪人没有话，我们为着这个世界没有话，为着我们的同事没有话，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传福音，要等宋尚杰；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要等格里汉。没有想到，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觉得负担非常的沉重。我们求主借着这几次的聚会，一面叫教会更丰富，另一面叫福音更广传。为主说话的场合太多了，许多人觉得如果神要用我，他一定要让我站讲台，如果不站讲台表示神不用我，这是大的误会。你看见今天神能够在各种的场合里面都能用我们，叫我们能为主说话。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讲过了，昨天我们特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斯提凡的例子。斯提凡，我们知道彼得他们说，我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是话语的执事。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知道斯提凡不是。但是呢，斯蒂凡被圣灵感动，斯蒂凡被圣灵充满，被智慧充满，然后圣灵让他管理饭食。那他有没有说：“哎呀，我管理饭食不好，我管理饭食委屈我自己？”没有，他甘心情愿的管理饭食，他在小事上忠心，结果神在大事上就托付给他。虽然他不像彼得那样一开口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圣灵和智慧里面说话，没有人能抵挡他。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说话的时候是排山倒海而来，没有人能够抵挡。其中有一个人可能就是保罗，所以最后没有办法，那个抵挡不了怎么办呢？就要杀害他。我们知道，把斯蒂凡为什么寻道，被他自己的话害的。他如果不说那些话，他不会要、不必要寻道。他的话倒像一把刀一样，像利剑一样，人受不了了，人要钉他十字架。感谢主，弟兄姊妹，他是一个为主寻道的人。那么，让我们记得，斯蒂凡如果光管饭食，他如果自怨自艾，他说：“为什么神把我摆在这里？”你没有，那么结果你没有想到神用他，他在小事上忠心，结果弟兄姊妹，他不能设立叫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但是感谢主，他做了奇妙的见证。我们昨天晚上说过，因着他为主寻道，结果就得着了保罗。保罗的诞生和斯蒂凡的寻道有绝对的关系。斯蒂凡所以寻道，因为他讲道；斯蒂凡因着讲道而寻道，为着传道而寻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金苹果放在银网。这个人不是话语知识中的人，这个人不是像是不是彼得说我们是，所以你们要选另外的人，那所以很清楚他不是，腓力也不是，腓力后来变成传福音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最重要的，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那些分散出去的人，那些因着这个耶路撒冷逼迫然后分散到各地去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对犹太人讲道，他们对于希利尼人讲道，他们传道。弟兄姊妹，讲道和传道不是只有彼得的，讲道和传道也不只是斯蒂凡的，讲道和传道是每一个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就向犹太人讲道，起头向犹太人讲的，后来向希利尼人讲到，那么他们到哪里，他们就传道，然后讲了传道的时候，就讲到很腓力。腓力怎么讲到？腓力很简单，腓力看见那个太监的时候，就问他：“你读得懂吗？”然后就从那一章圣经，就对他传讲主耶稣。弟兄姊妹，这叫做讲道，这个叫做为主说话，这个叫做金苹果在银网里。弟兄姊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教会只需要彼得就可以了。每次要布道的时候，我们凭彼得来就可以了。他一个金口一开，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能福音能送到每一个部落、每一个角落？因为整个身体都懂，整个肢体都懂，教会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传了300年，受尽了逼迫。结果在罗马的版图里面，2个罗马人有一个是基督徒。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有个格里涵，是不是因为有个宋善杰，是不是有一个像彼得那样从头到尾300年传福音？没有。教会许多人蒙恩得救，是因为其他的口都张开了，不是彼得，也不是斯蒂凡，这些人为主说话。弟兄姊妹，这些人彼此造就，感谢主，这个叫做金苹果放在眼眶里。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因为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觉得平常我们所讲到大家都听得到，到了礼拜天大家带了大耳朵来， 那么，然后呢，好好的听，听得好点点头，听不好摇摇头。那么累了休息一下。那么，也比所以有的地方呢，为了叫大家不要太辛苦，讲到只要20分钟，然后还有音乐陪衬，那么叫你觉得这一个钟头过得非常的愉快。那么20分钟呢，应该讲神的话是不够讲的。结果呢，有的人觉得这个神的话还不能吸引别人，所以有的人就讲的题目是一只苍蝇。那么我常常觉得，你知道吗？连一只苍蝇都要占神的话的时间，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神的教会贫穷，就在这里。这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讲道。这个道讲道需要吗？当然需要。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榜样？当然有这个榜样。这是工作性的聚会，你不能一直仰望工作性的聚会，教会基督的身体怎么能长大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走极端，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讲到底的讲道，这圣经里面有的，但是不要忘记，也有哥林多前书14章的做先知讲道。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先知，但是都不说预言；每一个人都是为神说话，因为旧约里面为神说话的，就是为神说话的，就是先知。那么，做先知是一个一个做，如果有2、3个人有主的话，其他就应该闭口不言。闭口不言是因为顺服，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闭口不言不是个律法定罪。然后下面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不是说他们不能为主说话，不要忘记。就好像前面说那个做先知讲道，他能为主说话，不过他要闭口不言，因为人家已经做启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次序的问题。神不是叫人混乱，神是叫人安静。什么是说话？闭口不言，这是顺服。就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先知，如果你以为你是先知，如果你以为是属灵的，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是神所吩咐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闭口不言，这是一个顺服。所以这不是说你就不能为主说话。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巴不得主在这末了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看我们看更清楚。我们不走极端，像有的聚会姊妹是绝对不可以说话，连祷告、连读、连唱诗都不可以，点诗都不可以。这是圣经里没有的，那里闭口不言不是指这个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而且这里讲到弟兄们，弟兄们那个弟兄们是包括男弟兄、女弟兄，包括姊妹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我哥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今天姊妹不能为主，这是圣经里没有。问那里是不言不是指这个来说的，是不对。弟兄姊妹，而且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弟兄们那些弟兄们叫包括男弟兄、女弟兄，包括堂妹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我个人这个是可怜我们教，因为如果今天。